感谢神，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他。刚才像这个诗歌所说的，感谢神啊，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要凡事谢恩啊，凡事感谢。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都知道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得到的生命是一个啊属灵的生命。随着我们对神的认识的增加，对啊神话语的不断的了解，啊我们属灵的生命会越来越成熟。我们会越来越更好的将基督的生命能够啊彰显出来。那每个人属灵的生命啊成长的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啊，需要神的帮助。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来掌握控制我们属灵啊生命成长过程的结果，但是我们自己有义务啊，当尽我们能够行的那一部分。我想其中有一步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啊应当用什么样的属灵的态度啊来去面对每一天啊，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你可能会问，那什么是啊属灵生命的态度？在前面这一个多个礼拜里时间里，我一直在啊思考这个问题。那在这两天啊，这个问题让我联想到了我们教会的卢长老。那卢长老是在上个礼拜一啊，在13号的时候啊，被主接回天家啊。在两天以前，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参加过他的啊追思礼拜。那这个追思礼拜对我个人的触动也是非常的深。我是1998年啊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认识啊卢长老的。在很多年前时间里面，我差不多每年都有一两次会啊坐下来单独跟卢长老交谈。啊，向他说啊，请教一些个人属灵生命和一些教会的一些服事的事情。那在一起，我们也会一起来祷告。那有很多次，他都跟我说，他说他自己没什么恩赐，啊，对教会也没什么贡献，啊，在对教会也没什么帮助。那我个人是不同意他这种说法。从表面看来啊，在教会里面，他好像是没有做过太多的事情，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啊，比如说他没有教过主日学，啊，没有在讲台这儿讲道分享神的话语，但是他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特别对我个人啊，我个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效法的榜样。那在这里，我就简单的啊讲两点。第一点，他是一个祷告的勇士，啊，他对祷告的态度。这一点对我的影响啊特别的大。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吴牧师简单的提过，就是啊卢长老的祷告的生活。我们教会每个礼拜有两个祷告会，有两个公开的祷告会，一个是礼拜二啊晚上的一个祷告会，一个是在礼拜天早上在敬拜以前啊有个祷告会。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时间里面啊，只要是没有出城或者身体啊没有不舒服，卢长老从来就没有缺席过啊这两次祷告会。那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几年以前，他的身体行动不太方便为止啊。所以啊，另外除了在教会的祷告以外啊，在教会的祷告以外，卢长老自己每天早上在家里面，他会祷告，为弟兄姊妹点名祷告啊，为常年为弟兄姊妹啊，为弟兄姊妹守望。祷告在神面前来祈求，他自己有一个祷告的名单啊，用手写了一个名单。你可能没有想到，在座的人当中，有很多人的名字在那个祷告名单上，你的家庭的成员也在那上面。那他啊，这样他做的啊，他做的他对祷告的态度啊，对这种认真的态度，让我想到啊，圣经的一个人物。啊，这个人物的名字叫安娜，在那个啊《路加福音》第2章36-38节那个地方一个简单的记载，安娜结婚7年就变成了寡妇，在以后的差不多80多年的时间里面，她做了一件事儿，做什么事儿呢？就是她在她一生里面，在圣殿里面一直在干什么？一直在进食祷告，在昼夜的服侍神，在一般人看来。他做的好像很一般，就是在神面前祷告，没有别的。但是他的守望，他的祷告，让他亲眼目睹认识了，啊， 刚刚出生的主耶稣。就在主耶稣出生后八天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公开出现的时候，他马上知道他一直在等待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位救主耶稣已经来到。他马上向一切在耶路撒冷盼望得救赎的人诉说耶稣的事情，说安娜的一生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敬虔祷告的一生他用祷告来服侍神。那罗长老在生前也是一样，他开宗祷告，他用他一生来敬虔的祷告服侍神他一生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在神面前来祈求。那第二点，罗长老是一位愿意在神面前委身和愿意摆上的人一个老仆人。98年我刚来的时候，他刚刚从教会的长老的位置上退下来那个时候就是他是76岁的样子，本来可以在以后的日子能够好好的休息。在教会在2004年再一次需要长老出来服侍会众的时候，为了教会弟兄姊妹的缘故，在他卢长老在82岁高龄的时候，又再一次愿意委身在神的面前来服侍他的教会。那一次当我看到82岁的卢长老跪在这个讲台上接受长老案例的时候，当时我在想，这样一位老弟兄还愿意继续为神摆上，继续为神委身，那我有什么理由不能够再为神多多摆上一点呢？我相信神看中卢长老的地方，不是说他有什么恩赐，不是看他做成了什么他不看卢长老在服事上有什么果效，神看中的是他服事的态度，他属灵生命的态度，就是他对祷告的态度就是他愿意为神摆上那个态度。那卢长老在这两方面，他这个属灵的生命态度生活态度对我自己有很大的影响，那我盼望就是他也能够对你能够有影响。在我属灵的生命成长过程里面，那我们还应该有什么样的应该还需要什么样的属灵的态度去来面对面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来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那我们也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我盼望这段经文再一次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全面的更好的了解我们属灵生命的这种态度应该是什么样子。等到我们态度端正以后靠着神的帮助和怜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会更容易成长。那经文在马可福音12章的13到27节这一段由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仔细来一起来思考。马可福音12章13节，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来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给我来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意思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18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儿，他们来问意思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的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兄弟七个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儿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 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仍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经济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里十二章第十三节这样讲，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啊，来到耶稣那里啊，就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这里说后来又讲呢，他们，那这里是什么时候啊？他们又是讲的谁？这要看啊，马可福音上面前面一段经文，主耶稣在前面11到12节那段经文对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们讲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那个葡萄园的比喻告诉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耶和华神将他的百姓啊交给就是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的祖宗，也就是当时在位的那些君王啊、官长和宗教领袖来管理牧养神的群羊。那耶和华神当然盼望那些啊官长、宗教领袖们能够好好的带领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能够来到他面前啊，能够在他话语里面。但是结果呢？结果是那些带领的人不单单自己不敬虔，自己背逆神，还将神的百姓带入歧途。不但如此呢，那耶和华神也派来了一些先知来帮助一些在位的来管理他的百姓。结果是什么？那些官长们藐视啊，弃绝羞辱神派来的先知，并且鞭打他们，甚至将一些啊先知杀害。那葡萄园的这个比喻是针对啊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们他们说的。所以耶稣在告诉他们，你们这些人跟你们的祖宗没什么差别啊，你们没有忠心神的托付，没有尽心尽力来牧养管理神的百姓，你们跟你们的祖宗一样来藐视、来弃绝我派啊神派来的先知，也弃绝了主耶稣这块宝贵的房角石啊。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啊，这些人啊，祭司长、文士、长老们听了耶稣的比喻以后，他们是知道是对他们说的，他们明白，他们明白以后怎么反应的，他们想抓住耶稣，想什么？想杀害耶稣啊！圣经告诉我们，当时他们因为是惧怕百姓，他们拿耶稣没有办法，因为百姓会用石头打他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啊，没有办法抓住耶稣以后就离开耶稣而去。我们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在他们面前，他们本来应该是认罪悔改，本来应该是认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个人的救主，他们再一次啊拒绝了神的儿子，再一次啊从神的恩典身边啊走开。那他们又做了什么？离开以后他们做了什么？就到了12章13节这个地方，是吧？他们就后来打发了两批人啊到耶稣那里。那他们是啊，这些人什么？刚才讲西律啊，就是法利赛人跟西律党这两批人，啊，这两批人被派啊差派到耶稣的面前。那这些人怎么可能？谁有权利派他们来啊？只有犹太人的公会，他们才可以有权利差派啊，才可以做这样的事儿。换句话说是那啊，这里是啊法。祭司长、文士、长老们是代表公会来差派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来到耶稣面前。那从12章的经文，我们会看到，实际上是他们差派了好几批人啊到耶稣面前。那么第一批就是法利赛人、西律党人，第二批是撒都盖人，第三批是文士。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前面两批人。 那我们先看他们啊，就是公会派的第一批人哈，就是法利赛人跟啊西律党人，他们来干什么？施恩姐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他们要找画饼啊，要陷害耶稣啊。那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啊，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这两种人到底是什么人？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一群啊非常保守的啊，是犹太人当中非常保守的一群人，他们不仅严格遵守啊旧约律法，他们还持守很多很多他们祖宗所给他们留下的一些遗传、一些仪式，啊，他们啊所遵守的那些啊规条、仪式一共有600多条，啊，都是对摩西律法的一些解释、一些注解啊，很多是以口传方式传下来啊，但是呢，他们都是非常严格的来持守。他们有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说是啊，吃饭以前要行那个洗手的仪式啊，洁净礼的仪式，不是我们今天用啊吃饭以前洗手，而是那种仪式。那还有比如说穿衣服不能够用混纺的啊那种布料做衣服来穿。假如用这个标准，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的衣服合格的，是不是？我想这些都是不是圣经的，都是不是圣经的啊教导，但是都是什么他们自己的一些解释啊。但是法利赛人非常什么？非常来就是持守这样的一些这个规条、一些礼仪啊。另外，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有非常强的民族意识。当时我们知道是被他们被罗马人统治啊，罗马人就是要求他们要什么？要那个向他们就是交税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规条。那西律党人是跟法利赛人是完全不同的啊，不同一群人。那么西律党人不是一个宗教团体，而是一个什么政治的一个党派。他们是支持罗马政府的统治，也就是当时西律王朝的那个傀儡政权啊。他们是支持那个就是罗马人的统治。所以这些人的话是被什么被一般的犹太人所恨恶。所以那个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是实际上是这两群人是势不两立的啊。那刚才讲法利赛人是非常保守的一批，西律党人是一群是自由化的。法利赛人是忠心于什么律法，西律党人是忠心于罗马的那个是规条律法。法利赛人是忠心于以色列，那么西律党人是忠心于罗马帝国。所以这两群人平时什么是不来往的。那么这两群人怎么到这个时候竟然可以到一起来？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来陷害耶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非常痛恨主耶稣所做的，尤其是在安息日啊，安息日耶稣做的事情让他们非常的愤恨啊。那当然主耶稣来了以后彻底来否定了那个法利赛人所做的啊，就是斥责他们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那法利赛人显然没什么办法，所以他们这一次就是把西律党的人给请来了来合伙想一起来陷害主耶稣。那西律党人也是恨耶稣，他原因是耶稣来了以后他声称自己要建立一个国并且还要称王。那他们说永代的这个西律王朝会应该在什么地方？另外西律党人他们知道那么耶稣是声称从神来，他教导人要认识要敬畏神，所以在他们看来耶稣是会反对罗马政府会反对罗马政府加在犹太人身上的一些律法跟规条包括向罗马人交税的事情。所以这样一来，是这样两群人竟然为了一个目标，同样一个目标来到耶稣面前来要刁难，来要来挑战耶稣。那再从圣经的记载来看，这不是他们第一次第一次合作。那第一次在哪里？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六节第一次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六节那里是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所以他们之前就有一次合作的机会。他那一次要除灭耶稣的原因是主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为一个手枯干人医治了一个一只手枯干的人。而这一次那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是被犹太公会人来指派来向耶稣挑战。那么这一次他们用什么花招有什么新的花招？第14节， 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揣神的道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表面看来这一次他们的态度啊跟以前不一样，他们竟然对耶稣大大赞美了一番，很客气地叫耶稣老师啊，说他诚实办事公正，不看人的外貌，很诚实揣神道。你说他们说的关于耶稣的品格和他所做的对不对？非常的准确，他们对耶稣的描述是非常的准确，主耶稣的确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子。但是他们心里面真的相信吗？他们真的相信吗？我们知道刚才从十三节还有后面的，我们知道他们是完全是口是心非，完全是假心假意，根本不相信自己所说的。但是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假装把耶稣讲得很完美，说他诚实公正啊，从来不讲谎话，说期望啊能够从耶稣那儿得到他们想要的答案。所以他们虚心假意讲了一番以后，问了个问题，什么问题？他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或者说是给啊凯撒纳税对还是不对。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耶稣在的时候啊，犹太人被罗马统治，凯撒是罗马帝国的啊国号，那么像其他被罗马帝国统治的国家一样，每年那些国家都要向啊罗马政府要啊递交啊要交税啊，向罗马政府交的税叫什么人头税啊，人头税根据当时的罗马人的啊罗马人的法律，那么犹太人在啊十岁以上，女孩在那个啊12岁以上，到65岁之前这段时间，他们需要每个人都要每年都要交人头税。那么有一些犹太人，包括刚才讲的啊法利赛人，他们是不承认啊罗马人这种是法律，所以他们会拒绝啊这一些啊交税的啊规条，这样就会引起什么罗马人的不满啊。一些人包括西律党的人呢，那么他们就赞成那个啊罗马人的这种法律，所以他们会啊愿意去交税。那么这些人的话呢，就会被其他人看不起，因为他们是卖国的啊，是亡国农。但是呢，就是法利赛人跟那个西律党，他们自己都很彼此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要拿这个问题要来挑战耶稣啊。他目标就是要让耶稣说出来啊，说出话那个可以被抓到把柄。那显然就说是西律党跟那个刚才讲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啊非常什么非常诡诈的问题，是一个陷阱。所以这个答案既不能说可以，又不能说不可以，因为两个答案都什么都会引起另外一方的啊问题。假如说可以，法利赛人说你看他是跟那帮人在一起的；说不可以，那么西律党人就会啊去向那个啊罗马巡抚来告状，说他叛逆啊，有可能也会被什么被处死。所以那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问了一遍以后还不放心，从另外一个角度又问了一句啊，就是一个15节一开始那一句，说我们该不该纳？来到耶稣面前，我们知道是一群人啊，那有可能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的人在问的，那耶稣可能没有马上回答他们第一个问题，他们又迫不及待的问了第二个问题，实际上问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从15节我们知道耶稣知道他们是啊假心假意，知道他们不是诚心来寻找答案啊，他们是心里面诡诈，故意来试探耶稣，是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拿一个啊银钱来给我。16节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所以这些人听了以后就拿了个银钱过来，当时在巴勒斯坦地区啊有3种货币流通啊，一种是罗马啊铸造的一种银币啊，是向罗马人交纳那种啊交纳人头税所用的那种银币，有一种是在安提亚在那个啊推罗那一带铸造的啊地方的货币，是用啊是那个什么是按照那个希腊那种标准制作的那种银钱，还有一种就是犹太人自己在啊 注入到了一种地方的一种货币叫舍克勒，所以当时通用的那个罗马货币一面有那个罗马皇帝凯撒的肖像，另一面是有那个用拉丁文写的就是凯撒的国号。所以耶稣向法利赛人跟希律党人问，这上面这个像跟那个号是谁的他们回答是凯撒的。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拿那个银币就是就是罗马人造那一种那十七节意思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说主耶稣告诉他们，属于该撒的就当给他该撒的，属于神的就要给神。这两点没有冲突，为政府尽的义务，还有对神的也不能亏欠，说这两点是没有任何冲突的。所以耶稣的回答非常的奇妙他摆脱了一种左右为难的一种陷阱，让法利赛人能够满意，让希律党人也没话可说。那我们知道这儿讲说是他说神的物当归给神，那我们知道成年的犹太人他每年都要向圣殿来他交纳一个奉献，他们叫什么圣殿税圣殿税。我们看几节关于圣殿税的跟圣殿税有关系的经文，在那个马太福音十七章24节那个地方，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问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呢？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先把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这里告诉我们，有一次主耶稣和门徒们回到加百农，有人来收税，叫丁税。这个丁税就是当时所说的圣殿税。那圣殿税当然是用来供应在圣殿里面服侍的这些立位人他们的生活，还有包括圣殿的维修一些各种各样的费用。那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告诉彼得，他本来是不需要交税的但是为了不触犯犹太人，他愿意交纳圣殿税，他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来拿到所需要的银钱吩咐彼得钓鱼，将鱼嘴巴里面那个钱取出来按照犹太人的条规，每个人需要交半块钱。那彼得钓的鱼身里那个嘴巴里面刚好有一块钱，所以就可以用来交耶稣和彼得两个人的圣殿税。那主耶稣在马可福音这里的回答让法利赛人无话可说因为神说随意神呢就要给神，不能亏欠神每个人当尽义务交纳圣殿税。那主耶稣的回答让那个希律党人也没话可说，因为他说随凯撒的，凯撒的就可以，所以就要给他所以按照规矩去交人头税就可以了。所以这两群人显然是本来是要找画饼来陷害耶稣，他们就没有找到画饼而以失败而告终。那耶稣的回答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样的提醒跟教导？那我们同样，我们今天人也是同样的要尽我们的义务当向我们今天的政府交纳各种各样的法律所规定的税。我想我们每个人需要有一个端正的心态去按照规定来尽我们为政府所尽的义务。另外，从圣经的教导我们也知道，我们一切都是神的，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财物一切都是神的，我们不过是一个什么管家而已。那圣经旧约圣经马拉基书对那个奉献也有教导，他告诉我们要将那个当纳的十分之一放在神的库房里面。其实你要仔细去研究一下那个旧约圣经犹太人他们的奉献他们远远超过十分之一，因为他们要将头生的动物、粗粗的谷物和果子都要全部献给神。 那今天的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在内，啊，我们都会鼓励弟兄姊妹来操练十分之一的奉献，啊，这样的信心。刚信主的时候，我想我们对很多时候对啊奉献的观念不是很清楚，包括我自己在内，一开始都觉得非常的啊非常难以做到。其实神根本就啊不是不看我们奉献了多少金钱，因为一切都是他的，啊，他看中的是我们的心。那使徒保罗在那个啊《格林多后书第九章》啊第九章第六节跟第七节，他在那里这样说：“他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第六节不是引用其他的经文，它是当时人用的一句谚语，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说是那个吝啬的啊撒种的。必吝啬的收获，那带着祝福撒种的就必带着祝福收获。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心态啊！我们对奉献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假如我们心态不对，我们奉献的金钱再多，神也不会喜悦。相反，假如我们信心不够，我没有信心，假如我还是怀着一个感恩、一个喜乐的心，哪怕是奉献的那个数额是很小很小的，神是同样会喜悦。所以在马可福音这里，法利赛人和西德尔听了啊主耶稣的回答以后，那么这一次他们怎么反应呢？这一次怎么反应？第十二章十七节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他们就很稀奇，很惊讶，对不对？除了稀奇惊讶，他们还做什么？在马太福音啊记载了同样的事情，在马太福音22章22节这里这样说。他说啊，这里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他们听了耶稣的话以后稀奇，他们仅仅稀奇而已。他们心里面还是刚硬，还是诡诈啊。他们来到主耶稣面前不是诚心诚意的，他们是来挑战的。所以这个是跟啊这两批人跟那个。啊，十二章一开始记载的那群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们是一样的，他们也同样的从耶稣的面前走开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在他们面前，他们应着景象不愿意悔改，也是这样从神的身边离开，啊，是非常可悲的。所以我们看心里诡诈的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走了以后，又有什么人来到耶稣面前？第18节，撒都盖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好了，一群撒都盖人又来到了耶稣的面前，这是啊犹太公会他们派的第二批人。那圣经这里对撒都盖人有个简单的描述，他说是啊他们不相信死人可以从死里复活啊，活人死了以后可以从死里复活。那从圣经的记载看，就在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耶稣在几天以前，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死里复活的地方就在啊耶路撒冷东边2里路的地方，一个地方叫啊伯大尼村啊一个小村庄。当时由于拉撒路的复活，有很多的犹太人都信了主啊，信了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11节那里这样记载。他说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啊，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因为拉撒路复活信了主。那我就不知道这个啊撒都盖人他如何来看待这个拉撒路是从死里复活的啊。那么撒都盖人是犹太人当中的另外一个教派，这些人在遵守旧约律法上比法利赛人还要保守啊。这些人是他们犹太公会里面啊，或者在那些宗派里面最富有的，影响力是最大的一群人。他们是主导犹太人的公会，犹太人的公会里面有72个人组成啊，里面有啊大部分人包括啊大祭司啊祭司长都是什么？都是撒都盖人。还有他们啊控制着整个的圣殿的献祭的啊系统。但是在主后70年，因为圣殿被罗马人所彻底毁坏， 那么圣殿被毁坏以后，这一个宗派撒六根这个宗派基本上就已经消失了，不在了哈。那撒六根除了不相信死人可以复活以外，他们就是只相信什么摩西五经，就是圣经最前面的五本书，对其他的旧约圣经他们不相信的，所以那么他们对将来的事情当然更没有兴趣。所以耶稣有关复活的这种教导，这种对他们的对他们的教义造成了危险，造成了直接危险因为他们自己不相信，所以他们非常不服气。是这样一群非常有影响的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来做什么？第十九节，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的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所以撒都该人在这里向耶稣提到了摩西律法里的一个规条。那这个规条从哪儿来呢？从申命记第二十五章第五第六节那儿来的。好，第五节他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弟兄当尽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给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所以撒都该人是显然对申命记二十五章第五第六节这两节经文做了一个总结说，假如哥哥去世了没有孩子，弟弟有责任将哥哥的太太娶过来为哥哥生子，给哥哥留名留产业。所以撒都该人是对什么？对他们对摩西律法的规条他们觉得自己是非常熟悉的，但是他们讲的这个规条有他们的野心跟目的二十节，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撒都该人在这里讲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但是呢听起来非常的合理。七个兄弟当中老大娶了太太以后，娶了妻子以后死了没有留下孩子，按照法律的规条，老二将哥哥的太太娶过来也没有留下孩子，一直到最小的那个弟弟娶了大哥哥的妻子，最后也没有留下任何的孩子他们用这个极端的例子要表达什么？在二十三节，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所以他们的焦点还是在复活上。他们在质问耶稣，假如真的有复活这个事儿，那这七个人娶过同样的妻子，那以后到底谁算那个妻子，到底属于谁的？他们一定觉得自己问的问题非常有智慧，对不对？想用一个极端的例子将耶稣给难住那我们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他们是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非常明白自己对圣经的话语非常熟悉，实际上是他们是完完全全错了我想我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时候对一些事情的想法看法觉得自己非常自信非常有把握，但是等事情发生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完全是错的我们以为有时候觉得自己非常了解身边的人非常明白他，但是后来发现也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这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常常需要谦卑审查我们自己的想法跟做法不要自以为是。我们看这一次主耶稣是如何来回应撒都该人的。第二十四节，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不嫁，仍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主耶稣直接了当的告诉他们，你们彻底错了。撒都该人错在什么地方？错两方面，第一他们不明白圣经，第二他们不知道神的大能。刚才讲撒都该人他自己以为自己很明白摩西五经但是他们被耶稣一棒打下去那么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刚才我们提到他们是公会里面的大祭司祭司长这样的人，他们的影响是相当大，有相当大的权威，他们自己都不明白圣经，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如何来服侍神？如何能够将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主耶稣毫不客气，直击啊他们的要害。所以他们是啊，我刚才讲，他有两方面，错了两方面：第一，不明白圣经；第二是不明白神的大能啊。他们自己觉得认识神，自己但是呢，根本不知道他们所说的认识那个位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神的大能在哪里？在圣经里面有好多记载，在摩西五经里面，他们撒都该人所熟悉的摩西五经里面，啊，虽然说没有直接记载死人啊，就是死人复活的事情，但是呢，假如他们真的明白创世纪，真的明白第一章、第二章，他们真的明白神的创造的大能，他们怎么可能不相信神自？既然可以让人从没有到有，怎么可能啊没有能力将死人让他活过来呢？另外就是，假如他们真的明白，真的了解亚伯拉罕啊，真的明白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就说他们应当明白，就说亚伯拉罕怎么会愿意将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呢？因为亚伯拉罕知道，他非常明白。从生育的角度来看，他跟他的太太已经是死人了，已经是死人。从生育的角度来看，他们已经是死人了。但是呢，神让死的人还可以什么有孩子，所以亚伯拉罕他非常清楚，既然他可以得到以撒，那同样的，他把以撒献出来以后，耶和华神也可以让他再回来。所以显然那个撒都该人他们不明白啊，不明白，他们以为他们明白了圣经。啊，不明白，也不了解神的大能，啊，所以他们心里面的灵力的眼睛还是瞎的哈，他们根本看不见，啊，看不见神的作为。那这里耶稣在这里告诉这些人啊，人从死里复活以后什么样子，就说以后没有什么，没有婚嫁，没有在地上的这种婚姻关系，以后在天上没有婚姻啊家庭的这种。关系，那我跟我的太太经常啊，经常谈到这个话题，我也会经常开玩笑说哈，以后在天上不是夫妻了，啊，既然不是夫妻，那会不会住在一起啊？那个还会不会是一家人呢？我想那个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操心哈，一是我们想也想不明白，第二什么，神会自有安排。反而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来帮助我们夫妻在世上的时候啊，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如何来面对。既然以后没有那种啊地上的婚姻关系，那我们理当应该好好的什么，好珍惜我们现在跟配偶在一起，对不对？在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我们跟自己的配偶在一起最多有几十年的时间，对不对？眨眼就会过去。那我讲过几次啊，今年我是跟太太结婚第28年啊，28年。你说我还会有几个28年？我想一个都没有了，一个都不会有啊。要有的话，我可能都对，不可能嘛，是不是？所以神的话语提醒我，让我能够常常怀一个感恩的心啊，能够常常去数算他的恩典，能够啊珍惜跟太太在地上的每一天每一刻。那复活以后，除了在天上没有婚姻啊没有婚姻关系以外，还有什么？25节最后一句话，耶稣说：“仍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主耶稣告诉那些撒都该人，人不单会复活，复活以后跟天使一样，啊，这对撒都该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什么？他们不相信有天使，啊，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天使。那天使是什么样的？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描述哈。我们知道天使是个灵啊，是不会死的灵，不受空间、不受时间的啊空间的限制，它不需要一个固定的地方而要住。实际上是我们复活以后的身体不仅仅是一个灵体，是有形状的啊，是可以看得见的一个身体。这在圣经里面有些地方有记载，比如说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哈15章，我们很快看几节经文，那里讲到复活以后的啊身体哈。 在哥林多前书15章35节这样说，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来什么身体呢？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啊，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跳到38节，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啊。42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好，最后44节，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所以很显然，我们复活以后，我们的身体是有形状的啊，是有形态的形体的，当然跟我们现在的是不一样的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啊复活以后的身体是一个不朽坏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身体，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将是一个完美的身体。所以主耶稣在马可福音这里告诉撒都盖人，你们不要自以为是，你们对神的话语，你们以为明白，实际上你们根本就不明白啊，你们也不明白神的大能啊。所以主耶稣，我们看主耶稣还说了什么哈，在26节，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啊，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上面我们也提到啊，撒都盖人他们相信摩西五经，他们以为是最明白摩西五经，是摩西五经的专家。所以摩西当然在他们心目当中是一个啊，是极其高的啊，在一个极其高的一个位置。啊，摩西我们都知道，他被神啊委以重任，曾经啊跟神有直接的对话。那么撒都盖人他们以为他了解他，所以啊他们也以为对摩西的情况很熟悉。但是主耶稣的话就从他们以为他们熟悉的地方啊开刀。那主耶稣在这里是引用出埃及记啊3章第6节的经文，我们很快看一下，从1节到第6节哈，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摩西啊牧养他岳父啊米甸祭司以实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旷野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坏，却没有烧毁啊。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也就是说神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啊，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啊。所以摩西从埃及逃到米甸以后，在那里成家立业，过了40年之后，耶和华神从何烈山在荆棘里面向他显现啊，呼召他出来到埃及去拯救他的百姓。耶和华神告诉摩西，他是他父亲的神，也是他的祖宗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和华神对摩西讲话的时候，他是用着现在的时态，他没有说我以前是他们的神，他说我现在就是这些人的神。所以撒都盖人问耶稣的问题是关于人死了以后啊婚姻的这种关系，而主耶稣将他们带到了摩西跟那个什么跟亚伯拉罕他们祖宗的这上面来。重点在下面一节啊，27节，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啊。所以在出埃及记刚才我们读了，在3章第6节这里，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啊。而主耶稣在马可福音这里告诉撒都盖人，耶和华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这里有个简单的问题，你说摩西的父亲还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4个人，在耶和华神对摩西讲话的时候， 这事儿是死的还是活的？活的哈，他们是活的。耶和华神对摩西讲话的时候，摩西的父亲早就不在了，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雅各在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去世了。但是啊，主耶稣告诉撒都该人，你们的祖宗虽然很久很久以前就那个时候已经不在了，但是呢他们都是活的。那言下之意，在撒都该人的眼睛里面，在他们心里面，他们一定是觉得那些人已经死了，对不对？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这些人是活的啊，是活的。所以他们自以为啊，对摩西五经非常熟悉，但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啊，不明白神的话语到底在说什么。所以主耶稣用撒都该人啊自以为明白的经文来反击他们，让他们哑口无言。那在啊马太福音22:34啊，这里这样记载，他说马太福音22:34，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那是下面一段经文，我们刚刚看了法利赛人质问主耶稣该不该向那个罗马帝国交税的问题，是不是？那主耶稣让法利赛人哑口无言，他们没有认罪悔改，而是离耶稣而去。结果他们又听见撒都该人被耶稣堵住了嘴巴，没话可说。结果他们还是不罢休，继续要跟耶稣一起来作对，又到一起来要商量如何来对付他。那最后那个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以后，在27节最后一句，他说你们是大错了啊，大错了。所以这些人撒都该人在犹太公会里面有这么重要的影响，对神的百姓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们自己不明白神的话语，他们把神的百姓啊带偏了，带到歧途上去。所以他们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但实际上他们自己是眼睛是瞎的，他们灵力眼睛是瞎的啊。那么这些人被耶稣教训以后，他们没话可说，本来应该是好好的认罪悔改谦卑下来，应该来什么来反思的，但是他们一个一个继续来什么悖逆，又一次这些人也什么也离开耶稣而去。那撒都该人对圣经的了解，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不小心的话，我们也可能会在神的话语的表面在打转啊，我们可能啊对神的话语不了解，没有好好的花时间去研读他的话语啊，没有从心里面渴慕去明白他的话语啊，没有时间去仔细揣摩。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盼望这段话语能够啊，这段神的话语能够对每个人都能有提醒，帮助我们就是已经相信他，我们这个是一个属灵生命，我们平时应该有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一个属灵的态度来度过每一天。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让神来检查我们的心思念，能够弃绝那些心里面那些啊不讨神喜悦的那些诡诈的念头啊，能够拿到那些啊自以为是一些观念，因为我们信主以前有好多观念还会继续影响我们，我们信主以后时间久了以后，有一些观念也会变成一些固有的自以为是的观念，我们也需要神能够常常去帮助我们，能够啊常常的去检查，把那些啊自以为是的东西能够去掉。那因为这些观念会影响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啊，会影响我们对神话语的理解。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啊有一个渴慕的心，一个渴慕的心态去亲近他的话语。那么这样呢，我们才可能有一个比较端正的一个啊属灵生命的一个态度啊，才能够啊将我们得到的这个基督的生命能够啊活出来，活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啊，能成为他的见证。求神帮助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真是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再一次来啊看您的话语。天父，真是我们看到真是您的话语是大有能力， 真是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你面前来审查我们的心态。既然我们是已经是相信你，已经认耶稣基督为主，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到你的面前，让你来检查我们的心，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诡诈的念头，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是不是有好多时候我们有自以为是的观念我们自己的思维，是不是好多时候这些观念在影响着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请你帮助我们能够有个愿意的心能够常常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帮助，寻求你的怜悯，你挪走我们心里面任何的这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让我们真是有个更加渴慕的心来跟随你，来更加渴慕的心来研读你的话语，也让你的话语真是每天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来帮助我们。请你真是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我们真是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这样摆正我们的心态的时候，你就来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更美好的见证。天父真是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